大家好，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拜登重申不寻求与北京发生冲突，并负责任管理中美竞争；拜登会见以色列总统，刻意阻隔，讨论当前伊朗局势；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强调，美中贸易关系需要建立在公平等重要性；五角大楼成功试射近12项极音速武器；新研究证实 AZ 疫苗引发罕见血栓，比辉瑞高 30%。 全球法治水平已经连续5年下降，香港跌出前20。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据拜登总统礼拜三表示，虽然美国持续发展军事实力，但不会寻求与北京发生冲突，并且强调会负责任地管理美中日益激烈的竞争。拜登当日在白宫会见了包括国防部长奥斯丁、副部长希克斯和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在内的高层国防官员。拜登重申，目前的白宫国安战略是一个决定性的十年战略，因为世界正在发生变化，必须同时应对大国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并因应影响全球几十亿人的共同挑战，好似是气候变化和安全卫生等。他强调，国安战略亦明确指出，军事现代化与加强军队是国家实力的核心来源，亦是拜登政府的优先事项。他重申，美国将同盟国及全球各地伙伴共同支持乌克兰，在因应今日与以后的威胁的时候，会保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强大与团结，同时会继续深化在印太区域的核心联盟，并建立新的联盟，致力于建设一个自由、开放、繁荣与安全的区域环境。拜登总统同以色列总统刻意阻隔，礼拜三在白宫举行了一场会谈，主要聚焦在当前的伊朗议题。根据刻意阻隔在会谈后向记者表示，双方主要讨论伊朗的核子计划，以及伊朗当局镇压抗议严格宗教法律的示威群众，同向俄罗斯出售无人机等议题。以色列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对于加入和共同抵御关于俄罗斯对乌克兰入侵的战争，在态度和立场上都有所保留。不过，今次刻意阻隔的华府之行已经凸显了以色列对伊朗涉入俄乌冲突加深的忧虑。亦由于德克兰当局被控提供致命无人机，令到俄罗斯用于对付乌克兰的平民目标上。刻意阻隔表示，这些武器正在杀害无辜的乌克兰人民。而在此前一日，刻意阻隔亦在华盛顿和国务卿布林肯会面，透露了证明伊朗一直向俄国提供军事无人机的情报。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三表示，乌克兰和以色列的关系正在出现正面趋势。在过去停滞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开始取得进展并向前迈进，同时他亦乐见这样的发展。礼拜三晚间，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纽约广场饭店出席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年度晚宴，并同现任主席前财政部长路杰克进行了一场对话。戴奇说，全球经济虽然以公平方式运作，但近年来各国对国际贸易体系信心减弱，大家视为理所当然的全球经济运作已经被严重扰乱，这些都影响甚大。他亦提到，有一段时期，包括美国很多人在内的外部世界都希望能够见到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但是这个期望并没有实现。他认为这个是北京当局自己选择的结果。戴奇提到，近十年前中国市场的外商开始公布报告，显露出对中国经商环境每况愈下的担忧和忧虑。直到现在，这些外商仍然关切中共国有企业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补贴作为等问题。至于中共在二十大后北京高层的人事变动，戴奇说，华府正在密切关注北京发生的重要变化，而拜登政府推动的不懈外交亦能够适用于美中关系。 他有信心美方已经准备好和中方延续互动。据五角大楼星期三表示，美国海军和陆军星期三同维珍尼亚州的海滨发射台发射一枚火箭，以测试近12项极音速的武器试验，协助研发这种新型武器，而当日的测试亦都相当成功。根据海军声明，山迪亚国家实验室在维珍尼亚的美国宇航局亚历普斯飞行中心进行这项测试，评估极音速武器通讯和导航设备，以及能够在现实的极音速环境中承受高温的先进材料状况。极音速滑翔载具是从位于高层大气的火箭发射，然后以超过5倍音速或者每个钟头大约6200公里的速度飞向目标。当日的测试在于确认海军的传统快速打击武器和陆军长程极音速武器的未来发展方向。目前美国和全球竞争对手都在加快步伐打造极音速武器，因为这种新一代武器可以剥夺对手的反应时间，并超过传统的击溃机制。根据星期四公布的一份大型国际研究显示，阿斯利康疫苗和形成罕见血栓的关联性比辉瑞疫苗高出了 30%。 之前的研究显示，在极少数情况底下，阿斯利康和 Johnson 等使用腺病毒载体的疫苗可能会出现血栓等副作用，之后已经令到一些国家改变了他们的建议。而星期四这份刊登在英国医学期刊的新研究是第一个比较腺病毒与 mRNA 疫苗间血小板减少症比率的研究。这支国际研究团队搜集了2020年12月到2021年中对欧洲到美国至少接种过一剂疫苗的1000多万名成年人的健康资料进行分析。在德国和英国，他们对比了接种第一剂阿斯利康疫苗的130万人与接种辉瑞的210万人数据。结果发现，接种第一剂阿斯利康疫苗的人在28日内一共记录862宗血小板减少个案，辉瑞则是520例。这个意味着接种阿斯利康疫苗的人有血小板减少症的风险比辉瑞高出 30%。不过这项研究仅是观察性，意味着没办法阐明因果关系。但研究人员表示，还有其他分析发现亦都同这个结果一致。据美国非政府组织世界正义计划今个礼拜最新发布的法治指数显示，全球法治水平已经连续五年下降，而今年的前五名分别是欧洲国家丹麦、挪威、芬兰、瑞典和荷兰，六到十名则是德国、新西兰、卢森堡、爱沙尼亚和爱尔兰，而中共在14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95，香港就退步到第22，美国在第26，台湾则未被列入评比。自从2009年起，世界正义计划研究人员根据八个因素，譬如保护基本权利、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来评估全球各地的法治发展。而根据世界正义计划，过去一年中大约有六成的国家法治有所削弱。今年法治指数的全球平均分数亦是连续第五年倒退。世界正义计划执行董事安德森在新闻稿中说，早在疫情爆发之前就出现了专制趋势持续削弱法治，对行政权的制约正在减弱，对人权的尊重亦都有所下降。伊朗什叶派圣地恐攻15死，伊斯兰国认犯案。伊朗审查网络镇压抗议，未对监狱官等人发新制裁。东协外长在印尼开会讨论缅甸和平进程。联合国气候峰会，美国支持解决援助问题。美国史上最高， Meta 多次违反竞选现金法，遭罚2470万。全美红丝带州纪念缉毒英雄，万圣节小心毒糖果。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10月27日星期四，下面是一节国际要闻。 伊朗南部的法尔斯省一处宗教场所26号传出恐怖攻击事件，造成至少15人死亡，超过40人受到轻重不一的伤势。伊斯兰国宣称今次突袭是他们做的。总统莱希公开表示将会对今次的恐攻做出相对应的惩罚。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一名武装恐怖分子在希拉兹登王之母清真寺进行晚祷的时候发动袭击。伊朗地方政府首长伊马涅向国家电视台表示，袭击者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聚集在圣地的信徒开枪。据悉当时开火的嫌犯有3-4人，目前已经将其中的两个人逮捕归案。登王之母清真寺是伊斯兰十二派第八任伊玛穆里萨之弟阿马德的陵墓所在地，被视为伊朗南部最神圣的地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杜瓦里克在声明中指出，古特雷斯强烈谴责对登王之母圣地的恐怖袭击，认为这种针对宗教场所的袭击行为极为恶劣，强调必须要将凶手绳之以法。伊朗女子艾米尼遭警方拘留之后死亡，掀起抗议浪潮。美国26号针对伊朗审查网络与镇压抗议推出新制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声明中说，伊朗人参加和平抗议，捍卫他们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我们将持续找到方法支持他们，持续给涉及残暴打压伊朗人的个人与实体付出代价。美国财政部发表另外一份声明，宣布对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实施制裁，包括情报组织指挥官、省级和伊朗监狱官员，以及涉及网络审查的民众和实体。华府当日公布的制裁对象包括管理伊民监狱的典狱长法扎迪。伊民监狱主要关押的是政治犯。华府说有很多抗议群众被送到那里遭受酷刑。制裁名单还包括伊朗情报与国家安全部的两名成员，以及他们成立的杜鸦学院。财政部说杜鸦学院训练网络安全与黑客方面的人员，并替伊朗情报与国家安全部招募人员。东南亚各国外交部长27号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召开会议。在11月东南亚国家协会领袖高峰会议之前，讨论缅甸政治危机。缅甸军政府并未派代表出席。根据缅甸当地的监督组织，军方去年2月发动政变以来，缅甸国内一直处于混乱状态。军方对异议人士的残酷镇压已经造成2300多人丧生。东协对缅甸不断升级的侵犯人权行为表示严重关注，但他解决危机的努力还未取得成果。印尼外长勒特诺说，东协去年4月和缅甸军政府达成5点和平共识，以结束缅甸国内的暴力冲突。这项计划将成为今日这一场紧急会谈的重点之一。由10个国家组成的东协预料将讨论缅甸和平计划进程，包括呼吁终结暴力、增加援助，以及军队与反政变团体的对话。缅甸军政府领导人敏昂莱并未获邀参与下个月在柬埔寨举行的东协峰会。缅甸军政府已经连续两年被排除在外。美国气候特使海瑞26号表示，美国支持在即将举行的国际气候谈判中解决发展中国家因全球暖化而遭受的损失和损害。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亦是那些最没有造成气候变化的国家。这些国家正要求针对气候危机酿成的损失和损害进行特定的经济补偿。这个问题很可能是11月6号在埃及夏姆石克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7次缔约方会议中最热门的讨论主题之一。海瑞在记者会上表示，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规定签署方必须更加努力地解决损失和损害问题。海瑞表示，非洲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3%， 但受气候变迁影响最大的国家有17个位于非洲大陆。海瑞说，在埃及谈判中，美国将宣布帮助非洲适应气候变化。华盛顿州一名法官礼拜三以多次蓄意违反竞选现金揭露法，向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开罚$2,470,000。据信这个是美国史上最高额的选举现金罚款。美联社报道，金恩郡高等法院法官诺斯以 Meta 有超过800项违反华盛顿公平竞选行为法案为由，开出法令上限的最高罚金。华盛顿州检察长弗格森主张，2018年 Facebook 就曾经因为违反相同法令遭到他的办公室控告，所以26号的裁决是合理的。与此同时，土耳其竞争管理局礼拜三表示，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因为违反竞争法被处以罚款。根据 Meta 公司2021年的年收入，最终罚款3.47亿里拉，约合$1,863,000。土耳其竞争委员会表示， Meta 公司合并通过 Facebook、Instagram 和 WhatsApp 收集的数据，妨碍了它在社交网络服务和在线广告市场运营的竞争对手。Meta 发言人对此表示，公司不同意调查结果，并将考虑所有的应对选项。10月23日到31日的全美红丝带周是美国缉毒局发起的一项宣传活动，旨在推广远离毒品的生活方式，并且提醒民众烟草、酒精和毒品对人的危害。红丝带运动是为了纪念1985年3月在墨西哥被毒贩残忍杀害的特工基基·卡马雷纳，他因为协助美墨政府联手破坏墨西哥毒枭年产值逾$80亿的大麻种植园，遭到毒贩绑架虐杀。卡马雷纳殉职的同年，他的乡下加利西哥举办了红丝带周，这个位于加州和墨西哥边境的小城，人人佩戴红丝带纪念缉毒英雄。这项活动后来遍及整个加州乃至全美，并且在1988年获得官方认证。美国国会宣布每年10月的最后一周为全美红丝带周，以向公众宣传远离毒品的健康理念。时任总统列根的夫人南希还担当了这项活动的名誉主席。10月31日万圣节将至，警方亦再次提醒学校和家长，彩虹芬太尼可能流入市面，对儿童造成危害。